弟兄姐妹们，主内平安。今天要读的经文是在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到五章第一节。马太福音四章十七节，从那时候，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在加利利海边行走，看见弟兄二人，就是那称呼彼得的西门和他兄弟安德烈，在海里撒网，他们本是打鱼的。耶稣对他们说：“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他们就立刻舍了网，跟从了他。从那里往前走，又看见弟兄二人，就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他兄弟约翰，同他们的父亲西庇太在船上捕网。耶稣就招呼他们，他们立刻舍了船，别了父亲，跟从了耶稣。二十三节，耶稣走遍加利利，在各会堂里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医治百姓各样的病症，他的名声就传遍了叙利亚。那里的人把一切害病的，就是害各样疾病、各样疼痛的和被鬼附的、癫痫的、瘫痪的，都带了来，耶稣就治好了他们。当下有许多人从加利利、底加坡里、耶路撒冷、犹太、约旦河外来跟着他。五章一节，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读经到此，感谢神。
谢谢李姐妹，姐妹。用姐妹们，假如你们有周刊的话，你们发现你们会找到在周刊里头夹着今天的讲道大纲，或许你们可以参考。感谢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开始新的一年的一个系列。所以为了配合今年的主日学的主题，主日学上半年我们要接受训练，要参加主日学的门徒训练人，你就知道这个训练的名字叫做天国部队的训练了。所以这配合我们这前半年要思想的这天国的王，这天国的王，这也就是我们的耶稣基督。所以当你看认识这个天国的王的时候，有人这么说耶稣自己也有他自己的门训，这个门训101呢在哪里？门训101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十章，耶稣做门训，他教导他的门徒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所以奥古斯丁呢就称这个门训呢为登山宝训，这成为教会的历史。所以教会历史每当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到七章的时候，就会说这是登山宝训。所以效法奥古斯丁。所以可能从某个角度呢，在耶稣的众讲道当中啊，最出名的讲道可能就是登山宝训了，对吗？不过这里有个小小的问题啊，假如我们不读前面四章而直接去读第五章的时候呢，可能我们会误解了登山宝训的意思。我们可能会觉得登山宝训就是耶稣来教我们做一个好人做一个好人，怎么样做一个好人来一天来赚取自己的救恩。其实不是的我们要明白登山宝训的话，我们必须明白前面四章耶稣在告诉我们说，他来他是这天上地下的王这登山宝训的意思就是我要投靠这个王，当我投靠了这个王过后，我的生活会改变。我的生活怎么改变呢？第五章到第七章就告诉你，你的生活怎么改变，因为你的身份改变了，因为我是天国的子民，所以我要过天国的生活方式。第五章到第七章的工作就是这样。所以因此今天我们会做一个比较少做的事情我很少会在一堂道讲四章经文不过为了给我们大家一个背景来明白登山宝训，我们会快快的走过这四章，让我们明白这作者马太的用意呢。所以有人经常会问说，为什么圣经这么奇怪福音书要写四本 你可以想象摩登人怎么想的，对，摩登人就好像想，我在国大、南大、在理工学院，我们做 project， 做一个小工程，我就请希望可以请一个马可啦、马太、路加、约翰一起坐下来做一个工程啊，做一个 project 啊，四本书综合合并成一本书不是好，我们就少读三本书啊，所以我们要怎么解释这个观念呢？所以我这才想用一个比喻来向大家解释，这个比喻就好像。在这里的很多弟兄们呢、姐妹很少啦，很多弟兄们很期待四年会发生的一件事情啊，四年会发生的一件事情不是奥林匹克啊，比奥林匹克还要兴奋的事情，经常会聚在一起吃榴莲，看看那个东西啊，叫世界杯对吗？世界杯，所以我们知道在2022年就卡达尔世界杯会举办世界杯。在卡达尔那个地方他们下了重本啊，来建体育场等等对吗？不过假如你到了2022年卡达尔宣布说世界杯所有的球赛啊只有一个摄像机，只有一个摄像机，就是从直升机拍下来的一个镜这个角度而已，没有别的镜头了，没有别的角度了，你会不会投诉？我告诉你一定会投诉了。为什么呢？因为对你来讲，这个足球赛很重要，很丰富啊！每个人的角色你都希望去研究它，去分析它。所以因此呢，其实卡塔尔不能这么做。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足球赛的这个大会里头呢，就是说国际足球联合会啊，他们要求什么？他们要求卡塔尔在每一个球场设立34个高清的摄像机，34个高清的摄像机来拍整个球赛。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其实每个摄像机对每个的摄像机的角度它的焦点不同对吗？这就是福音书的重要当你看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还有路加福音、约翰福音的时候，他们的角度他们的焦点呢就好像拍球赛的摄像机的角度焦点不同。所以马可的角度告诉我们他把他的角度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受苦、耶稣基督的苦难当中。但你看路加的角度，他把他的角度焦点放在耶稣基督来为要拯救外邦人。当你看约翰福音的时候，他把角度呢好像直升机一样他从天上看地上的这位耶和华这位神。当然你看马太福音的时候，就是我们要读的这段话的时候，你发现马太呢把他的角度呢放在耶稣是天国的王，耶稣是天国的王。所以因此我们今天要来认识到底这个耶稣怎么样成为天国的王，为什么他是天国的王，马太要证实给我们知道到底耶稣怎么样成为天国的王。所以今天主日崇拜完了过后呢，接下来的这几堂信息我们要来思想天国子民的福气，以后天国子民的义、天国子民的善、天国子民的心、天国子民的路，还有天国子民的命。所以这是登山宝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你的恩典，祝你的话语丰富，我们在去年我们可以认识耶稣在天上扮演着祭司的角色，主，让我们体会到我们的神是何等的怜恤，何等的爱惜我们。主，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来思想，来认识我们主那丰富的使命，不仅仅是我们的大祭司，他更是我们的大君王。神，求你软化我们的心，从某个角度我们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悖逆在里头，都有叛逆在当中，我们想过自己的生活。不过主，今天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认知，让我们守着自己的身份。主，我们是这天国子民，天国的子民，我们投靠的是这位天国的王。主，求你帮助我们使用这样的一个信息来使你的子民们回转跟从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出来传道的信息。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是耶稣的门徒出来传道的信息。所以弟兄姐妹们， 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马太要一直在重复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们应当悔改？因为马太要介绍你一个国度，在这个国度里头呢，有一个王，那个王叫耶稣。所以当这个国度里头的王来的时候呢，他会宣告给全世界的人知道说，天国来了，王来了，你们要来投靠我。当这个天国的王的那个使者先锋部队的队长来的时候呢，他说，天国的王来了，你们要来投靠他。当这个天国的王的精英部队出去宣告的时候，他宣告什么呢？天国的王来了，你们要来跟随他。这就是马太的那个用意，让我们明白借着马太福音知道，这个地面上，在天上有一个王，一个永不改变的王，他叫耶稣基督。那么我们要问我自己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假如既然有王，就有子民，那么谁是这天国的子民？谁是这天国的子民？这就是今天我们要来思想的话题。我们在这个地面上，我们投靠不同的王，对吗？不过今天马太要借着这样一本书来告诉我们说，我们要做个选择，我们要选择投靠一个与众不同的王，一个从天而降的王，一个宣告自己是王的耶稣。这是我们要做的事情。我们要学习归服于他，我们要学习顺服他，我们学习听从这个王，这是主要我们做的事情。这是主要我们的做的事情。弟兄姐妹们，您知道吗？在人生里头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就好像跳蹦极一样。请问在这里有谁跳过蹦极啊 ？Bungee jump， 跳过蹦极啊？我胆子很小啦，我不敢跳蹦极啦。我坐过山车，我都要考虑很久很久才坐过山车。你真要跳蹦极的话，新加坡有的跳啊，去圣淘沙就有的跳蹦极了。不过你发现跳蹦极呢，其实好像人生一样。你要跳蹦极的话，你要去到蹦极台啊，到了那里呢，那个负责人呢会按着你的重量，给你套上不同的绳子，那绳子有不同颜色的，套错的话就麻烦大了，套错的话，你可能头会动地上了，那个就麻烦很大了。所以其实在这里呢，让我们思想人生呢，人生什么呢？假如我在这蹦极我还没有跳之前呢，我没有绳子的话。我告诉你是很危险的，对吗？不过当我还没有跳之前呢，我确保我绑上了一个正确的绳子的时候，其实我跳下去的时候呢，其实从某个角度我在危险当中，不过从另一个角度呢，我在安全当中。其实弟兄姐妹们，这就是马太福音要告诉我们的观念。他说，其实人生呢，就好像蹦极一样，你会上下上下，很不舒服的。人生走起来很不舒服，很不快乐，有时候很危险，甚至。不过重要的是什么呢？重要的是你跳的时候呢，有没有绳子？你没绳子的话，你麻烦大了。你有绳子的话呢，你就安全了。所以在这里，马太告诉我们说，那绳子就是你一定要投靠这个王。你投靠耶稣的话，你麻烦不大，因为你虽有自由，你虽跳蹦极的时候，不过你仍然安全。不过当你没有王的时候，你没有绳子的时候，你跳下去是很危险的。不过有些人会说，其实我现在生活很好啊，我都不像跳蹦极一样。其实你错了，你只是在这个蹦极台上而已，一天时间会到，你会跳的，你会跳下去的。这几天我有机会跟我的邻居，他是一个上市公司的财务总监呢，吃饭。所以跟他吃饭聊天的时候，我们背景相同嘛，所以聊天可以聊起来。所以过后呢，他就告诉我他是基督徒，他就说，他很惊讶，几周前跟他的大老板吃饭的时候，大老板告诉他说，他是个信徒啊，基督徒。所以这个邻居就很惊讶，他说，这样有钱的人，这样聪明的人，剑桥大学拿了奖学金去那边读书的人。去那边现在有这么好的事业，要买名车就买名车，要买豪宅就买豪宅的人啊，他还需要耶稣啊？我唯一需要耶稣的是像我这种人啊。所以他就问他很好奇啊，就问他的老板，我不明白了，你有钱有势有地位，你干嘛需要耶稣？你猜老板说什么？老板说的就是我们讲的话。他老板说， 因为我的人生有苦难。他老板明白一个观念，他老板明白说时间到的时候他跳下去了，他发现他没有绳子啊，他回转了，他去求耶稣做他的绳子，而耶稣成为他跳本级的那个绳子，把他什么，把他救上来。所以从今以后，他的老板说，我要投靠耶稣了，我的钱，我的地位，我的势力呢，其实不管用的，都是假的绳子，骗人的绳子，会断的绳子，只有耶稣基督才是那不断的绳子。所以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人生。可能在我们当中有些还没有信主的人，你可能会这样想，诶，我的还好的，其实你对的啊，你在这个奔级台上，不过我告诉你，一天你的人生会像跳奔级一样。所以那天来的时候，你要问自己，我有没有绳子啊？假如你没绳子的话，或者你发现你绳子是不牢靠的话，我鼓励你用我们的绳子啊，用来投靠耶稣啊，你会经历他的真实，他的可靠。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可以这样的和你分享，和你分享。所以当你读马太福音的时候，这就是马太要做的事情。他说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王，一个牢靠的绳子。今天我们来认识这个牢靠的王这个独一无二的王。我们来认识几点，我们来认识这个王的家谱，认识这个王的诞生，认识这个王的使命，这个王的胜利，最后呢这个王的号令。我们今天要来认识这五方面。我们先从这个王的家谱来看吧。假如你要写一本故事书啊，你像马太福音这样写法，我告诉你肯定完蛋了。人家读不到两分钟，他觉得，什么书来着？才不要读。其实你觉得马太有这么笨吗？他不想写一本你想看的书吗？不过马太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马太有用意的。马太用意是，他在写旧约的一本书。当马太福音在这样写的时候呢，其实马太不是别出心裁，马太在做一个旧约的一本书在做的事情。所以当你是一个犹太人看到马太这么做的时候，你会知道说其实马太在接着写一本旧约没有写完的书，叫历代志上下。当你看历代志上的时候呢，他跟马太的开头话是一样的，他写了很长很长的开头话。这开头话你灵修的时候呢，可能很多时候人家会跳过去的，蜻蜓点水，做轻功飞过去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这么多的名字，哇，看到头都大了这就是马太在做的事情。他在告诉我们说接着写列王记上下。列王记上下没写完，他没告诉你那以后要来的大卫王是谁。马太福音就接着写，他说让我告诉你旧约没写完的故事，那个家谱没写完，那家谱是耶稣基督。所以因此呢马太才会这么的做，马太才会把耶稣的家谱放在前面，他要让犹太人知道说让我把这个家谱写完，我告诉你旧约讲的那个大卫的王国，那个真正的王是耶稣。而且不但如此呢在这里马太用一个很有趣的方式来写家谱怎么说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十七节好吗？可能你们就不要关起圣经，我们偶尔会回来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四章。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到第一章十七节。OK， 请弟兄姐妹们帮我读嘛，来一二三。其实严格的来说，假如你去研究的话，你发现其实亚伯拉罕到大卫没有十四代从大卫到巴比伦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也没有十四代。其实马太在做这个家谱的时候，他把一些名字去掉了为什么他这样一直来强调十四代十四代十四代？你知道吗？这十四这个号码很重要。这十四的号码呢，对一个犹太人，他们知道这个有十四的号码代表一个名字，那名字叫大卫大卫的希伯来名字叫 David 他有三个字母。所以马太在这里他做的就是一个写作的方式，我们叫做字母代码。所以用字母呢 用号码来代替字母，用号码来代替字母。所以大卫的名字有三个字母 ,1,2,3, 就好像我们讲 A 是1号， B 是2号， C 是3号啊。所以我讲 ABC 总共几号？ 6 号，对吗？所以当你把大卫的 David 加起来，这三个字母都有自己的代表的号码，你把这三个号码加起来的话，是号码是14。所以作为一个犹太人，他知道马太在做的事情，马太在证实给犹太人知道说耶稣基督就是以色列在等候的王，或者更说得更直白一点，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所有犹太人在等候的大卫王，大卫王所以因此呢，他用这14代来一个证实给他们，告诉他们这是一个不义之论，毫无疑问的一个事实，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耶稣就是大卫的子孙。为什么耶稣是大卫的子孙这么重要呢？其实那个答案是看你们在起因经文的时候读到的，因为耶稣呢来应验了那大卫之约当大卫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要建圣殿的时候，他没有见到反而神给他一个应许这是一门很好的生意，对吗？你没有做出任何东西，神竟然赐福给你所以你听神怎么赐福呢？所以一句话怎么说？他告诉大卫，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建立，你的国也必坚定直到永远。不过当你读旧约的时候，你发现没有嘞，大卫的后代，大卫的接班人并没有成就这样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不是耶稣他们不是那要真正要来接班大卫的。那来接班大卫的是谁呢？是耶稣基督。所以你听大卫这是耶稣的诞生大卫死的时候，大卫统治他国度的时候是大概1000年大概大卫死了500年了。我再讲一次，大卫死了500年，有一位先知起来，你听他怎么说，死了500年的大卫这位先知叫以西结先知，他这么说，他说我的仆人大卫，他说你读这段话的时候你会有点奇怪，大卫已经死了500年了，怎么以西结先知这么说，我的仆人大卫必做他们的王。所以对以西结来说，谁是他的神的仆人大卫？神的仆人大卫不是那在500年前死的那个大卫，也不是那以后会死而复活的，没有这回事，而是什么呢？以西结在告诉我们，500年后有一位天国的王，耶稣基督，大卫的子孙，他会兴起他就是旧约在等候那真正的大卫王，那真正的大卫，那应验大卫之约的大卫王。这就是马太的用意了，马太用家谱来告诉我们，来证实给犹太人说弟兄姐妹们，犹太的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认知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王新约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是天国王。所以这是马太的第一个用意，他告诉我们说耶稣有天国，有大卫王的家谱，他是一个有君王家谱的一个大王耶稣。所以既然他是王，他会来这个王他的诞生是怎么样的呢？我借用一个神学家叫约瑟巴克，他这么说，他这么形容我们天国王的降生，他说就在那个晚上发生了一个人类历史最奇妙奥秘不可思议密不可解的一个启示。所以在那个晚上当这个王来的时候呢，你发现这个王让我们震撼，让我们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王竟然如此的谦卑这个王一开始呢就被人厌弃了，他自己的父亲就差点不要他了这个王一开始的时候只有外邦人，只有穷人来敬拜他。这个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被追杀，这个王一开始的时候呢就必须逃难这个王为什么要这样来？因为这个王一开始他来的时候，他就告诉你，我来我是就是要来受苦，我来呢我来就是要来服侍人，我来不是要享尽荣华富贵，这不是耶稣来到地面上的那个用意，他来是要受苦，因为我们的人生有如奔疾一样，上上下下很难过，所以耶稣要来过这种生活。 因为我们的人生有如天天在困苦当中，是耶稣要来的时候，他一开始呢就在困苦当中，他要来做我们的王，天国子民的王。所以当你读这马太福音第四前面四章的时候，你发现这四章好像感觉上啊，让你感觉好像一本书，旧约的一本书。除了它像历代至上以外呢，它的故事的情节很像出埃及记，很像出埃及记，很像出埃及记里头的以色列民，很像出埃及里头的一个人叫摩西。其实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惊讶，你听摩西以前怎么的预言，摩西自己说，我必在我们的弟兄当中神必在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摩西一样，像摩西一样。这是生命第十八章十八节，他说神要将所当说的话传给他，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你们。所以在摩西的时代呢，摩西知道从短期的来看耶稣亚就是那接替摩西的那个先知，不过从一个较远的角度来看的话，摩西知道说以后有一位像他一样的。所以耶稣怎么像摩西呢？耶稣和摩西一样啊，一开始呢就被抛弃摩西是没办法，父母亲得让他走，所以耶稣也差一点了他的爸爸约瑟说不要他了被拦住。摩西和耶稣一样，他一开始呢就被王追杀。摩西和约瑟一样一开始呢就受外邦人的帮助。摩西和约瑟一样和耶稣一样，一开始呢就住在埃及。摩西和耶稣一样，因为呢摩西和耶稣的使命一样，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黑暗进入应许地，耶稣来是要使他的子民出黑暗进入光明进入光明。这就是我们的王旧约在等候的那个王，他终于来了。他来的时候呢，竟然是如此的谦卑，如此的苦楚。为什么？因为他的子民也就是这样，他的子民在这地面上的生活也是如此。所以我们说这个天国的王的使命是什么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几节经文。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二十一节好吗？这里有三个使命让我们认清楚这个王来的时候呢，他要做三件事情，他要做三件事情。我们先来看马太福音第一章第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第一个工作耶稣来，天国的王来，他要救赎他的子民从罪恶当中出来，这是第一个工作。你看耶稣的第二个工作是什么第二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读第二章第六节，一二三。好，这里说牧养这个王不仅仅要把我们从黑暗当中救出来，这个王呢来要养我们，要使我们肥壮，要使我们坚固，要使我们强壮第三同样的这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二章第六节这里说，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既然他的工作他的职分是王他的使命是什么？他使命就是统治，他要来统治他的子民。所以 our king came to save, to shepherd, and to stipulate, to rule. 所以我们的王来是要救赎我们，来牧养我们，来统治我们，来统治我们。这是马太告诉我们的那个观念。所以弟兄姐妹们，其实我们是很蒙福的，我们从某个角度我们都是新移民，你知道吗？在这边有土生土长的新加坡人呢，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新移民所以你知道你做新移民之前呢，有些步骤的你要去上课，你要去明白国家的历史，他甚至要带你去一些博物馆好像听说要去博物馆去哪里逛逛走走，明白一些关于新加坡的事情 啊，那个高潮是什么呢？高潮我们马来话叫松巴啊，高潮就在那个松巴，就是发誓啊，一般是在联络所啦，啊，那个部长会在那边啊，这样你就要发誓啊，说啊你的身份已经改换了，现在我是个新移民，所以以后呢，我要做一个怎么样怎么样的新加坡人。所以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配套，一个 package。所以你说我要做一个新加坡的新移民，这是个配套。为什么呢？因为当你的儿子慢慢的长大的时候，你发现你儿子19岁的时候就要剃光头了，是个配套，对吗？所以当你成为一个新移民的时候，你就知道说，这个移民这个身份里头，它里头带着福利，它里头也带着一些代价，它带着福利也带着一些代价啊，这就是我们的王来到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做的改变。当我投靠这个王的时候，我的王告诉我说，哦，你的身份改变了，你是天国的子民，因着你有这个新的身份，你是一个新移民，哦，你会享受这个天国里头的福。我们下个月来谈天国子民的福。不过呢，与此同时你要知道在这个天国里头你要付上一些代价，付上一些代价。所以这是马太告诉我们的观念。所以从这里呢，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神他不是一个宗教领袖，耶稣不是一个宗教领袖，他不是一个 religious leader。 我们的主呢，他也不是一个教主，我们的主呢是天上的王。他来到地面上，他在找人，来找他的子民。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他的子民，这些人呢他的身份改变了。这些人渴慕三件事情，这些人在生活当中呢，他渴慕耶稣来救他们，这些人他们渴慕耶稣来统治他们，这些人他们渴慕他们的王来牧养他们。所以因为如此呢，我们经常会鼓励弟兄姐妹们要常常读王的话。你要王怎么牧养你啊？王已经把这本书给你了，他说你用他的话，你会得牧养，你会得健壮。所以牧师、传道人、长职们经常讲的话是一样的，读圣经，好好读圣经，因为这圣经是王的话，王要用他的话来牧养我们，来统治我们，来救我们，这是我们的盼望。所以有人会这么说，在世界上有这一句话说 You are what you eat， 你就是你所吃的东西呢，会成为过后的你。所以从某个角度这句话是对的，对吗？假如你想了，我天天早餐、午餐、晚餐天天吃汉堡，我吃个3年，你觉得我还会这么瘦吗？可能不会啦，我肯定会加重，可能会肥胖一点，对不对？不过我告诉你，我需要去看心理医生，我什么高都来了，三高全部都来了啊！为什么呢？因为快餐的确对人身体不好，对吗？不过其实今年这年头，我们更可怕的不是食物，更可怕的是你在世界里头你所吃进去的想法。你所吃进去的想法，这个更可怕。当你所吃进这些想法的时候，你发现这些想法会什么呢？会好像你的王一样来统治你。他不会救你，他会害你。他不会养你呢，他会伤你。不过弟兄姐妹们，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这些想法他不会害你，他会救你。这些想法呢，他不会糟蹋你，他会养你，把你养大。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要说的话。主的话，王的话呢，会帮助我们，因为我们的王是良善的王，我们的王为我们来到这个地面上，为要牧养我们，统治我们，来救我们。所以既然我们的王有君王的家谱耶稣有君王的诞生，耶稣有君王的使命，你看看耶稣有君王的胜利，这很奇妙请问耶稣去旷野的时候有几天？40昼夜。当你想到这个号码40昼夜的时候，你会想起旧约的一些人呢，也在旷野里头走了40年。不过他们胜利吗？没有胜利他们惨败首先以色列民一代惨败不得进应许地，40年全部死在旷野连摩西带领他们过旷野地的摩西，他也败了。所以最终摩西只能在尼波山远远的望着那应许地，不得进去。不到了新约我们认识了有一个人比以色列来的完美 比一些人来的毫无瑕疵，比摩西来的更完全。那个人是谁呢？那个人是耶稣。那个人他自己圣灵带领他到旷野里头40昼夜。你可以想象在那个时候呢，从人的角度呢，耶稣必定惨败。怎么说呢？一个人在旷野里头进食40昼夜，他怎么会是一个强壮的人呢？一个人在旷野里头孤独寂寞40昼夜，他是应该是个软弱的人。一个人在旷野里头他疲乏困倦40昼夜，他应该是一个完蛋的人。不过你看耶稣做了什么事情？耶稣说，既然我是天国的王，我面对面的与魔鬼征战，我仍然什么呢？从你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呢，我有如当年的小小的大卫王面对哥利亚一样。从你的角度，从人的角度，只是从神的角度呢，不是的他虽然从人的角度好像小小的大卫，不过他要让历史重演，他要给你看大卫王要再一次打败哥利亚这就是我们君王的那个胜利，我们的君王的胜利。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很大的盼望，我们盼望不在于人呢。每次我在做辅导的时候，我告诉弟兄姐妹们说，你不要看你的先生，你不要看你的孩子，你不要看你的环境，你要看什么？你真正，我真正的盼望，你和我真正的盼望是那天国的王，你和我最大的盼望是耶稣。我怎么知道耶稣是我的盼望呢？因为耶稣单枪匹马40昼夜不吃进食，在旷野里头他单枪匹马的面对魔鬼的时候，3回他连战连胜，这就是我们投靠的王。所以基督徒我们很有盼望，因为我们投靠的王是那大有能力的王，他不是一个软弱的王。好，最后呢，我们来思想一下我们的王他的所发的号令。所以在这里呢，你发现很有趣的，我们的王开始出来讲话的时候呢，他讲了两句话很重要的话。第一呢，我们的王他来的时候呢，他就宣告着天国的号令，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我刚才说了，天国的王来了，你们要来投靠我，他的意思就是这样。而且天国的王还有呼召，他招兵买马他招兵买马的时候，他告诉他的这些军队的时候，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说你们来跟从我，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这是天国的王的呼召，而且这个天国王有天国的王的作为。我们怎么知道呢？因为在这里呢，马太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情，耶稣竟然医治了百姓各样的疾病各样的疾病，包括什么呢？被鬼附的、瘫痪的、癫疯病的等等，他都医好了。所以耶稣天国王在做什么？天国王在让你看一个很奇妙的一幕，那一幕是那天国的一幕。在这地面上，天国的王让你看到一天我们所有的人呢不用戴眼镜了，没有老花了，我现在看不到任何人，只看很多颜色一天你看到在天堂的太阳不用做 lazy 就看到清清楚楚的。这就是天国的王在做的事情，他来到地面上，你带任何人来，被鬼附的也好，有疾病的也好，他医治他们，他让我们所有人知道一天这就是天国天堂什么样子呢？你听神的话语怎么说，天堂是一个没有痛苦没有苦难的一个地方，没有痛苦苦难的一个地方最近有一个弟兄，他帮太太煮饭了，哇，他就可能刀工不够好他学了厨师，就差点把自己的这个左手的这个指头切断了真的几乎切断了痛得要死，所以他就缝了几针了，他就发简讯给我说：“哎呀，你说天国还会发生这种事情吗？”你猜我怎么告诉他？我告诉他就是这样启示录告诉我们，天上呢没有疼痛了。就是说天上你切菜的时候呢，你不用怕你会切断自己的手指这就是耶稣在做的事情，他在地面上让我们看到一幕天上的一个情景，一天在天上就是这样。在我们当中有很多生病的人， 我们的盼望在哪里呢？在我们当中生病的人可以告诉你，你有这个天国的王，一天你要经历这个天国的王给我们的一个奇迹，他给我们一个新的身体，一个再也没有癌症的身体，再也没有心脏病的身体，没有高血压的身体，没有胆固醇过高的身体，没有了，因为这个天国的王在这里已经给我们看到了，在这天国王就在这里，所以一天我们要去那个地方，就像在这里所描述的，我们健康了，我们荣耀了，这是天国的王的呼召，天国的王的作为。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来到这个地方，我们认识耶稣不是一个教主，他不是一个宗教领袖。你从马太的角度呢，马太要告诉你，他是天国的王，他是天国的王。不过更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天国的子民？我们如何的成为天国的子民？这更重要。否则的话，你人生如跳奔级，没绳子一样。在1852年的时候，有一位牧师叫亚历山大牧师，他是个圣公会的一个牧师，很出名的牧师。他多两三周要在圣安德烈大教堂讲道，他讲道的题目就是马太福音第四章。所以他在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他就和自己的妻子分享，他说：“哎呀，我的讲道会谈到什么事情，什么内容。”他妻子很感动啊，虽然先生不是在跟他讲道，先生只是跟和他分享这个预备的过程，那妻子就很感动，妻子呢就写了一首诗歌，我读那个歌词给你们听。那诗歌的歌词是这样的，他说：“浪倒风啸，耶稣呼召，渡苦海，主成为我们先导，主身温柔，天天呼召，信徒跟从我，免飘摇。”信徒跟从我，免飘摇。我们来祷告。浪倒风啸，耶稣呼召，渡苦海，主为先到，主神温柔，天天呼召，信徒从我便飘摇。亲爱的天父上帝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你知道我们是属灵破产的人，主，因此我们需要这位天国王。主，你知道我们很容易疑惑，所以因此主，你让我们认识这位天国王的家谱，他的诞生，他的使命，他的胜利，更重要的是他的号令，他的呼召。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回到您的面前，让我们思想我们是否投靠这位天国王，我们是否是在这个天国里头的子民的一份子，我们是否听从我们主身温柔的呼召，跟从他永不飘摇。主，求你帮助我们，当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头，主，我们软弱，我们在黑暗当中的时候，神，我们感谢你，今天我们仍然可以听到主你的声音。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既然听到你的声音，听到这天国王的呼召的时候，主，求你使我们回转来跟从你，永不离开你。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